所以第七支是在讲这个妙玉。我们刚刚讲到妙玉是一块掉在肮脏的泥沼中的美玉，而这块美玉在这里用曲子的方法把它唱得更明白，一个女孩子做作出来的洁癖在这里看到她的悲剧的某一种下场。气质美如兰，才华富比仙，这么美的一个女子，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女子，可是天生成孤僻人皆汉，她个性的孤僻变成没有朋友，没有人跟她相接近。你倒是淡肉食腥膻，别人跟她说吃点肉吧，吃点鱼肉，她觉得很腥膻，她厌恶这种荤的东西。你倒是淡肉食腥膻，视绮罗俗艳，一般女孩都喜欢穿很美的丝的颜色华丽的衣服，绮罗，可是她会觉得穿那样的衣服太俗艳，就是在讲妙玉的一种孤僻，妙玉的洁癖，妙玉的孤高，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节是同闲。你把自己放到这么高，别人都会嫉妒，你把自己弄到这样的干净，全世界都讨厌你，因为也许别人是混在脏乱中，所以在这里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节是同闲，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好像这一辈子他的美，他的青春就要消耗在这样的一个古庙当中，做一个出家人，念经念佛，然后过此一生。那更惨的是到了结局还要变成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没有想到他以为他可以在庙里过一辈子，虽然孤独寂寞，可是也还能够保有他的孤僻，可是最后最惨的是被盗匪抓去奸污，落入风尘肮脏，大概是跟他的愿望最相违的，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好意思无瑕白玉遭泥陷。好像最干净最干净的白玉被肮脏的泥土所弄脏了，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你可以发现所有的判词跟曲子里面真正的主角其实是贾宝玉，所有这些女孩子都跟他有一个特别的缘分，可是这些缘分都没有办法完结，每一个缘分都不过是一个人世间的幻影，一个过眼云烟。所以我们看到不管他跟晴雯，他跟袭人，前面判词里讲的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那么这个公子这个宝玉其实是真正在他听这个曲子里警醒的是他，这些女孩子不过陪他来玩了这一世都走掉了，那么其实是一切都是一个空幻的过程，所以其实是要宝玉领悟的，可是宝玉在那边听着听着也没有领悟，他也不知道他跟这些女孩子相处一世也不过就是一个过眼云烟的这种感觉。好，第八支很清楚，我们记得判词里迎春就是用中山狼来形容的，大家记得判词的仔细中山狼，那么现在中山狼再一次出现，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垢，愧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把一个大家闺秀的女孩子当成是草样来作践，作践的功夫千金私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就是迎春最惨是嫁得不好，可是其实迎春结婚以前 全然不知孙少祖是这样的人，因为孙少祖在结婚以前是非常温柔非常甜言蜜语的，而结婚以后那种恶劣的行径的暴露也看到迎春的悲剧。那么以前的女孩子对婚姻是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所以也就落入到这样一个被折磨而死的这样的一个哀伤的情境。那么第九支是惜春，后来出家的这个女孩子，将那三春看破，桃红绿柳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绝那清淡天河，说什么妖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哀过。好，惜春是最小的一个女孩子，她看到前面三个姐姐都美得像花一样，可是哪一朵花曾经到了秋天以后还不凋零， 所以他大概有最大的机会看到繁华最后幻灭的这种痛苦，所以他很早早的就决定自己不要再走这条路了。所以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清风林下鬼婴儿，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前面的繁华变成幻灭，看到几个长得极美生长在富贵里的姐姐最后都在很悲剧的情况里，而且人生对他来讲最后也不过就是死亡而已。所以在这里看到白杨村里人呜咽，在那个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人在哭，在那个枫树林下鬼在婴儿，那么其实都在讲死亡。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好，坟墓这个意象出来了，到处都是坟墓，那么人生的结局不过也就是坟墓吧，啊，所以说连天衰草遮坟墓，这地是浊贫金富人劳碌，啊，所有的富贵也都可能像一个昙花一现一样，也不过是白忙了一场。所以春荣秋落花折磨，思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啊，这种生死其实是一个关，就像刚才讲说元春这么富贵，可是这个关还是躲不过生死之关，那无常到的时候一切的荣华也都要丢下。所以思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到西方宝树娑婆，好，这里讲到佛教了。我们常常用西方形容佛教的西方净土世界，听说那边有宝树，有一棵树非常的茂盛，是永远的树，所以他要追求的是佛教的道理。闻到西方宝树娑婆结着长生果，那么他要去追求佛教的信仰，所以这是暗示了惜春的出家做尼姑这件事情。